英国发言。谢谢主席。首先，我在这里感谢各位嘉宾所做的非常好的介绍。这是诺维第一次在这儿发言，所以我们也想在这儿感谢比昂吉诺大使阁下为主持这次讨论所做的努力，以及在会见所散发的各项文件。我向嘉宾在目前呢还没有什么意见，我们只是想讲一下我们关于这个 laws 在法律上面的一些关切意见，特别是它对国际人道主义法所带来的挑战。这些自动武器系统的这个使用啊，一旦启动之后呢，一旦定标的之后呢，它就没有人来控制了，这时候呢它会造成很多法律和道义上的挑战。很多的我们听到的这个介绍以及一些会前所收到的文件都讲到了这点，挪威呢目前呢还没有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到底这个全面自动的杀伤的武器到底是什么。一贯的讲的使用这个术语的我们指的的那些可以确定和定标包括以人为目标的利用这个杀伤武力在没有人的关系下进行杀伤的武器，这些系统呢有些已经使用的，有的已经是非常自动的，它可以突破时空的限制来这个进行攻击，这已经符合了这个定义的目标了，这个标准呢。我们现在想知道到底这种自动系统如果在这个武装冲突当中部署的话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尽管如此呢，作为一个基本的起点的，我们现在对强调所有的武器的系统的开发呢都必须按照在不违反国际法包括无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的情况下进行开发。我们主要的这个关切之一呢，这也是呢我们关于36条的一个关键点，就是我们是否可以在符合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情况下使用这些武器，特别是在关于的这个区分平民和军事民还有对称性方面，这些原则方面是否做到这点。比如说我们有一条就是必须得区分那些参与军事行动和非参与军事行动的人，还有对于那些不能够进行自卫的伤兵或者准备投降的那些人或者其他的人，这些人都不应该受到攻击，否则不会视为这个战争罪。这个系统呢是否可以去准确地区分军民目标呢？是否可以确定一个士兵打算投降了呢？另外呢，在使用它这个之前呢，这个指挥官呢就必须进行对称性的评估，他还要考虑他的这个军事优势是否能够达到，还有这个系统能否进行编程，是否让确定在实施过程当中不需要人的干预呢？除了这个道义上的一些挑战以外，一个定标方面道义问题，另外呢，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全自动的武斗系统在这个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这个限制范围之内能够进行作战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确保个人和国家的这个责任，特别是在这个法定这个合法的过程当中，这是我们现代国际法的一个基础。如果没有这个问责性的话，就没有这个法律可言了。这个法律呢，都会造成法律方面的责任，考虑考虑到的这个自动全面自动武器的这个技术性呢，很难确定谁为他这个为之负责。正如我们在这个阶段所听到的一样，这些都是使用这些 laws 武器所可能带着问题的一些例子。我们继续期待这个听取今天和大家的讲解当中提出的新的挑战。在我们这个领域的技术的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认为至少应该确保36条